诸法等性等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修行离地藏本来护主人性法即性无著庄尊成佛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福音之后今天继续先讲贤愚经贤愚经当中先讲的是这些贤者愚者分别的因缘通过了知这个贤者愚者的这个因缘之后呢我们就了知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取舍之道当中啊它就有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或就是说通过最直接的方式呢告诉我们应该在这个获得人生的时候啊好好的在做这个取舍因为在这个经典当中绝大多数呢都是在获得人生的时候有些呢是好好的休息了善法所以后面呢获得了安乐有些呢是在获得人生的时候造了恶业所以后面呢失去了人生这个当中呢都是讲的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殊要人生的时候也看要怎么样让这个人生更加有实意所以说必须要在对这些因果道理比较清楚的前提之下然后再引导生育的行为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今生后世都可能有一个意义的那么今天呢讲21品从性品第21那么这个从性呢就是讲这个从性比丘实际上呢他通过一个殊胜的或者就是说一种特殊的因缘那么给两户人家做儿子所以说呢就说是叫从性有两个姓或者就是说他是两户人家的儿子的缘故呢佛陀一个起名叫从性那么这个从性品当中讲到今生当中的一些奇特的事情还有呢佛陀也是宣扬他在前世通过供佛通过受皈依通过受不杀生戒律说在今生当中也是生在富贵之家然后掉在河里不死后面遇到佛陀成就罗汉果的这个分别的因缘一一对照后面都可以了知的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所谓国其数几孤独园那时国内有一位豪富长者拥有财宝不可数计就是没有儿子因此常感忧郁烦闷就到神庙祭祀祈求神灵赐予他一个儿子真诚恳切万分恭敬他的妻子果真怀孕期满后生下一个男儿长得端正无比世上少见佛陀住在这个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的时候呢在这个舍卫国当中就有一个富豪那么这个富豪虽然拥有很多的财富但是呢就没有儿子来继承他的家业意思说呢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感到非常这样一种这个烦闷那么就是在频频去这个神庙祭祀祈祷神灵呢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他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的真诚的然后这个神灵赐予儿子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啊前面我们在讲恒加达的一品的时候呢他们在内部怎么操作的这到底是怎么样让这些人生儿子的前面我们在学恒加达的时候呢就是在看你哪个地方有这个死亡马上死亡的人然后就投生啊或者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嘛反正这些这些天神也好这些鬼神也好也具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和合就能够让他们呢就是、说是让他们那个妻子怀孕然后呢就是后面呢生下儿子的原因也就是不是说他们犯变一个什么儿子而是说看其他的有没有这些投生的人让他们去投胎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祈祷之后通过这样一种神灵的助缘然后呢让这些长子等等祈求者满愿的这个情况在恒加达品当中呢实际上也是有宣讲他们内部的一种操作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祈祷完之后他的妻子就怀孕了然后呢期满之后生下一个儿子非常的难于是自此设宴父母宗族亲友在一起庆祝他们来到大江边一边喝酒一边娱乐父母也抱着男儿来到他们宴会的江边父亲喜爱男儿抱着他顺着座位手舞足蹈父亲跳完舞后母亲也抱着小儿顺坐跳舞大家轮流着举着小儿欢愉自乐 于是44宴，那么到了这个是在满月的时候吗？是100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好像是在百经当中讲100天之后就多一点。那么像这样的，反正到了这个应该这个小孩子可以出来的时候，可以抱着出来的时候，可以举办宴会的时候，我们适时的就设这个宴会，父母、宗族、亲友们一起庆祝终于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来到大江边，一边喝酒一边娱乐。那么父母抱着男儿也来到了这个宴会当中。首先呢，是父亲就非常喜欢抱着儿子啊，顺着座位跳舞。然后父亲跳完之后，母亲也抱着小儿跳舞，还有其他的这些亲属的都是轮流抱着小儿来跳舞，就这样的。跳到河边时，心突然一散乱，准备抱住，结果小儿掉到了河中，马上捞起，终究也没有找到。那么这样就轮流的船轮流的跳，跳到河边的时候呢，一个人吧心中突然一散乱，手没有把这个包住，因为他手舞足蹈的时候，那么手的这个动作太大了，一转身一下就扔出去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包住，一下子就掉到了河当中，马上捞取呢也没有捞到，因为这个大江可能水流很湍急的。当时父母怜爱儿子，悲痛伤心，死去活来。这个小儿有大福德，竟然没死，落到河水中后，甚至江水沉浮，被一条大鱼吞进腹中，虽在鱼腹仍然没死。那么看到这个儿子掉到了水中，而且怎么捞也捞不到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啊，一方面是千方百计的祈求神灵，之后呢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长得这么端正，所以说这个对儿子非常怜爱，一旦失去了最喜爱的东西的时候，那种悲痛的程度，那么也是应该想得到的。所以说呢，当失去儿子之后呢，那个悲痛伤心啊，就说失去活来的。但是呢，这个小儿呢，他有一个不共的福德，有大福德，所以说呢，掉到河当中也没有死啊，也是没有死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说明相遇当中的这个福德啊，在什么时候呢，能够帮助自己。那么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呢都可以给自己做利益的，只要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善根，相信当中如果福德谁都抢不去啊，谁都没有办法让它消失。所以说呢，这个如果相信当中通过方方面面造下了这个福德，那么不管是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很一般的人看起来的话，就是说非常这个险恶的境的时候，还是说是任何时候呢，都会因为自己的福德而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救助。所以说呢，佛陀在现经当中也是再再的鼓励后学应该好好的这个积福，应该供养布施啊、手机啊等等积福德，或者对于修行人来讲，应该多修这样一种善法。如果修了善法的话，这个福德在自己相信当中啊，在今生、在死亡的时候、在中阴的时候、在后世投世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什么样的时候呢，都能够做自己的一种医护。这个也算是一种自己给自己做医护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交易的方法。落到河中之后呢，随着江水沉浮，被一条大鱼吞进腹中了，虽然在鱼腹当中仍然没有死去。那时下游有个村落，村里有一个富贵人家，也没有孩子，想了好多办法祈求生子，也没能够得到。这富人家经常让一个奴仆捕鱼贩卖，供养主人家所需。这个奴仆天天捕鱼，那日正好捕得吞下小孩的鱼，抛开鱼腹一看，见里面有一小儿面貌端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讲述他第二个父母第二个家庭的这个情况呢。那么在这个江的下游呢，也有一个村落，村子当中呢有一个很富贵的一户人家，他呢没有儿子，想了很多办法，那祈求生儿，但是没有能够得到。啊，没有，前面的这个就富贵人家呢，千方百计祈祷之后得到了，现在呢，千方百计祈求生子呢没有得到，实际上这个算是一种他们这个各自的因缘。因为就说是这个孩子和两家之间呢有一种特殊的因缘，所以说前面那一家呢祈求之后呢他生下来了，然后后面呢这一家呢就是说后面因为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到了家里去做儿子的缘故，所以说呢前面呢就是说很多方法祈祷并没有生儿子。那么这个富人家呢有一个奴仆经常捕鱼贩卖，然后呢是这供应主人家的所需。这一天呢捕到了这条大鱼，把这个鱼腹抛开一看呢，就看见里面端坐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面貌非常端正的一个小孩子。 他得到之后十分高兴，并将小孩抱送给主人。主人看见后欢喜地说，我家里一向祈求神灵送我一个儿子，看来精诚之心得到了回报，所以上天送给我一个男儿。于是便抚摸爱怜，请养母哺育他。那么就是这个乳母得到这个小孩之后呢，非常高兴，马上就把这个小儿抱送给主人了，因为他知道主人为了得到这个儿子，天天都在这个想方设法，为了祈祷神灵怎么样送他儿子。那么今天居然在一条大鱼的肚子里面得到了一个长得这么好看的小孩子，他也认为这个就是说他主人的这个诚心呢得到了回报了，然后抱送给主人也觉得这个就是祈祷的一种这个印象。所以说主人看到这个非常高兴，他就家里一直在祈祷神灵呢能够送给我们的儿子，看来是通过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送给我们。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自己的是非常欢喜的，他没有认为其他的，他就认为这个是祈祷之后要得到一种效果，所以说对他也是非常的爱怜，然后请养母呢哺育他。上游村庄中小儿父母听说了下游村里的长子在渔腹中得到一个男儿，便来到他家里追问所去，对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在河边掉落了这个儿子，如今也得到了他，希望能还给我。那么这个上游村庄当中的这个小儿的这个父母啊，听说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些奇特的事情一般来讲还是传得很快的，那么就他一下子呢这样一种奇特的事情啊，就是从下游的村庄传到了上游村庄。那么上游村庄的这样一个小儿父母听到下游这个长者啊，在这个渔腹中和这个儿子，他通过推理哦，时间是这样的，掉到这个河里面，然后呢就是说顺着这个水往下冲啊，在鱼肚子里面找到了哦，肯定就是他的儿子吧，他这个推理就估计是这样的，然后就来到他的家里去这个追问这个情况，然后索取他的儿子，对他讲，这个实际上是我的儿子，在河边啊，就是说庆贺的时候掉落了这个儿子，掉到水里了，现在得到他之后呢，希望能够还给我。那个长者回答他说，我家向来祈求神灵赐我一子，如今得到回报赐给我一子，你丢失的那个儿子怎么会在这里呢？二人争执不下，便到国王那儿请求裁决。那么这个下游的长者当然也不干了，他就内心当中很坚定的认为这个就是神灵赐给他的，怎么可能是你上游村庄当中这个像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你的儿子呢？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是回报啊，就你丢失那个儿子不可能在我这里，所以二人呢就是争执不下，最后没办法就到国王那个地方请求国王裁决了。于是二家人各自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小儿父母说，这是我的孩子，我在某时不小心把他掉到了河中。而那个长者则说，我在河中鱼腹中得到他实在是我祈求神灵，结果根本不是你们所生。那么然后两家人都在国王面前都在陈述自己的根据理由。那么小儿的亲生父母就是说呢，这个实际上是我的孩子，那么我在这个某时不小心掉到河里，还有很多人作证当时有很多很多这些人呢都是看到的，应该是我的儿子，就这样的。那么后面那个长者就说，我在河中的渔夫当中得到他，这个也是就说是这个奴仆啊，他抛开渔夫之后呢从里面取出来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儿子呢？应该是祈求神灵的结果，所以不是你们所生的。国王听到两家诉说，也不清楚谁说的属实，就对两家的这件事情判断书，二位长者都认定是自己的孩子，现在如果判给一方有些不合情理，你们可以共同抚养，等儿子长大以后分别为他娶妻，安置家业，使他在二处轮流居住。这个妻子生的儿子就属于这家，而那个妻子生的儿子则属于那一家。二位长者便照国王的话去做了。那么国王听到这个二家的陈述呢，似乎都有道理啊，就是说是这个书，但是他自己也不清楚谁说的是事实。那么当然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呢，这个书上呢是把这个前因后果是一条线的方式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渔父当中的这个小儿就是前面这个这个父母的儿子啊，是怎么这样一种回事，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国王呢，他也是没办法看到前因，也没办法看到后果，所以说他不了知谁做是事实。那么就是说前面那个上游村庄的这个小儿，他只是经历了这个小儿啊整个一件事情的前因， 后面那个下有成章呢，只是经历了后果，所以说呢，就实际上呢都是不完整的。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国王其实确实难以这个判断啊，也是在情理之中。然后呢，就这样通过自己的智慧呢做了一个判断，就是说两位长者都认为这个是自己的孩子，如果现在判给一方的话，都有一些不合情理之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共同抚养他，他就作为两家人的儿子。那么等儿子长大之后呢，就分别给他们娶，分别给他娶妻，给他安置家业，使他在二处轮流居住。然后呢，就是说是和这个妻子生的儿子就属于这一家，那个妻子生的儿子就属于那一家。然后这个两位长者呢，看到这个方式稍微合情一点，所以说就按照国王的话去做了。反正他的目的达到了，就是是自己的儿子。反正如果得到了自己儿子就已经足够了，所以说就按照国王的话去做了。儿子长大之后，双方各给他娶妻子，供给他所需的一切，从来无缺。那么就是后面长大之后呢，双方的的确确呢都分别给他娶了妻子，然后他的一切的所需要的东西啊，都有两家供给因为两家都是这个大富长者们，就从来都没有缺少过任何的这样一种所需的财物。这时儿子对二父母说道：“我降生以来便遭到苦难，掉到河中被鱼吞死，临死又被救出。如今我决心想要出家，希望父母能够同意。”二家父母疼爱儿子，没有拒绝，随即同意。那么这个后面在娶完妻之后不知道是当下嘛，还是说是过段时间，那么这个儿子呢就生起了厌离心呢，就对二父母讲啊，实际上呢降生以来遭到了苦难，掉到河中被鱼吞死了，那么临死的时候呢又被这个救出，那就是这样的。那么他就是别人看起来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但在他的这个眼中看起来就是一种苦难这个就是一种苦难的这个表现呢。小生下来之后呢，无缘无故掉到河中被鱼吃下去，要死的时候呢就被救出来，所以说呢就是他的想法当中，这个就是一种生厌离心的对境呢，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是决心要出家修行，希望父母能够同意他出家入道。那么二家父母也非常疼爱这个儿子所以没有拒绝他的愿望，所以就同意了。儿子便辞别父母来到佛面前，起手佛足，请求出家修道。佛便同意了，赞叹的说：“善来比丘。”于是西法自落，成为沙门，法名成信。那么就是说是同意之后呢，儿子就辞别了父母，是来到佛面前在佛祖面前这个顶礼之后呢，请求出家修道。佛陀呢也是同意他出家而且是通过赞叹的方式说善来比丘。那么像这样的话，他虚法之后就成为沙门，法名呢是重信。佛为他讲说妙法，使他脱离诸种苦厄，就在一坐之间修证阿罗汉。然后呢，佛陀给他宣讲了这个妙法，让他能够了知实相，脱离一期的这个诸种的苦厄。那么他自己呢是立根者，在一坐之间呢就修正了这个阿罗汉果了。阿难请问佛陀世尊，不知道这位重信比丘原先造了什么业，种下什么善根，以至于今世掉入水中被鱼吞死，却仍然没有死。佛告阿难，你听我说，在过去久远世时，有佛世尊临毗婆施佛，大众聚集，佛为大众讲述微妙的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呢，贤者阿难就问这个佛陀这个重新比丘呢到底造了什么业，种下了一个什么善根呢，乃至于掉入水中被鱼吃到肚子里面还没有死，而且后面呢享受了这么多的安乐，乃至于遇到释迦佛之后出家修道出离生死轮回的。佛就告诉阿难应该好好的听，实际上呢这个是有特殊因缘的。在久远世时呢，就是说91劫之前呢，有佛世尊叫毗婆施佛出世，大众聚集，佛陀呢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给大众讲说微妙的说法。当时有一长者来到会中，听到毗婆施佛广说大法，布施的福德和持守戒律的福报。那么就是说，当时在讲法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就来到了这个法会当中听法。那么听到了毗婆施佛呢，在广说这些这个殊胜的法要有布施的体系，布施的就做布施之后呢，得到了这个功德，然后呢持守这个戒律的这个福报，就是这样。然后听了这个之后呢，是非常欢喜的 啊，听了之后非常欢喜，所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信心。心要听到心生欢喜，信心猛烈，就从佛那儿接受了三规及不杀戒，又用一起供养给佛。然后听了升起很强烈的这个信心欢喜心，所以说呢，就从佛那个地方呢，就受了这个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皈依僧，然后呢，也是受了不杀戒。那么我们知道了，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传统，有时候一分戒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多分戒的、满分戒等等。那么他呢，就是选择了不杀戒，然后呢，又用一钱供养给佛。因为这个缘故，他世世受福，财宝自在享受，从来都不缺少。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善根呢，他生生世世当中呢，都能够享受这个福德，而且呢，财宝自在享受，从来都不缺少的。佛告诉阿难，要知道那时的长者就是如今的诚信比丘啊。由于那时布施给后面从一个佛字掉了了。由于那时布施给佛一钱的缘故，他91劫中都富有钱财，到了今天则有两家父母供给他一切所需。那么佛陀告诉阿难尊者呢，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在佛面前受三皈、受不杀戒，然后呢以前供佛的这个长者就是现在的诚信比丘下面就是讲他的这样一种分别的当时不说浅显上面造了三种善根嘛。第一种善根呢，就是讲给佛供养或者布施的一钱的缘故只是给佛供养了一文钱，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就91劫当中都富有这个钱财的，然后乃至于到了现在今天还是有两家父母两家就说是这个豪信供给他的一切所需。由于受不杀生戒的缘故，他掉到水中被鱼吞死却仍不死。那么手持不杀生的戒律呢，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善根遣除这个横死，还有呢就是说长寿无病等等等等这个功德是非常多的。在各种宣讲不杀生的戒律或者讲放生的时候讲的这些功德都具备所以说呢，因为受持了不杀生戒的缘故，所以即便掉到水中被鱼吞死还是不死的。然后呢，由于受三规的缘故，如今遇到我出世得以沐浴清化，修成修成罗汉果。第三种善根呢，是受了三规，那么因为这个受有三规一的缘故，是归佛归僧的缘故归佛归法归僧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今生当中呢，也是遇到我出世得以沐浴清化，就是在这个教义当中呢沐浴这样一种这个清凉的法化，后面呢就是清净的相信当中的这个业障之后，也能够修成这个罗汉果。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阿毗达尊者还讲过，还有很多大的也是讲过的，就是说三皈依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一种好像似乎是一个很浅显的入门的，但是如果要深的话，三皈依也是很深。为什么呢？因为三皈依的自信，三皈依的本体是什么呢？三皈依的本体是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深的一种这个本体。如果相信当中的信心深厚强烈的话，乃至于可以证悟法性通过信心可以证悟佛。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三皈依的自信是信心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说这个三皈依没什么修头，像这样的话皈依没什么修的，这个是一个假性。那实际上如果在这个修皈依的时候，或者在就是说平时在念皈依的时候，内心当中这个信心很清净的话，当下和佛法相应，当下就和上师相应，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可以清净很多的罪障可以证悟这个新的自性的。上师前段时间也是对这个问题讲过的。所以说因为当时呢受了三皈依的缘故，后面呢遇到佛出世，从轮回当中得到出离。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要这个了知三皈依的自性，三皈依的功德，自己要恒时的受持三皈依一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要念皈依偈，要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上师。然后呢就是说是平时呢也要，不管是在这个修法之前，还是说要办事情之前，还是遇到障碍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皈依三宝，就是有受持这个皈依，就是皈依三宝。像这样的话怎么样，什么障碍都会被遣除的，一切的顺缘都能够承担。不是说平时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要想到我们在就是说皈依的时候念诵的时候，我们不能想就是说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或者佛法僧没有功德，主要是看自己有没有信心。实际上佛法僧的这样一种功德不可思议，远远超胜了这个一切的世间的本体之性的。 但是如果自己这个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的话，那么也没有显现啊，没办法显现的是非常明显的效果。那么如果相信当中的信心非常的纯净很猛烈的话，那完全通过皈依三宝遣除一切的障碍为缘，然后也可以成就一切的所欲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不但自己要受持啊，然后也要给别人讲三皈依的功德，也要劝别人来皈依三宝，就是这样的。意思呢，通过受三皈的缘故啊，和这样一种佛法身结缘，在精进当中也能够出家修道，成就罗汉果。当时阿难以及大众谛听佛法，经教修习善行，敬重佛教，欢喜信受，恭敬的奉行。今天讲到这个地方。